高兴在这里看见老朋友们，也看到新朋友们。每次回来都有回娘家的感觉，心中又兴奋又忐忑。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我特别挑选了约伯记，知道这是一本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本智慧的书。这本书的成书时间甚至在创世纪以先。他在问的讨论的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人会有灾祸。刚才你也读了这段经文，看到约伯很有钱，对吧？这个第三节说到他家有7000羊，羊是拿来喝羊奶、吃羊肉、穿羊毛衣的，所以是非常好用的。3000骆驼，骆驼是拿来载货的，在中东地区，所以3000骆驼就是3000台 pickup truck， 对吧？所以这个人大概像是 UPS 的老板一样的，谁家有3000台 pickup truck 的？所以他大概是这种的财富。那500对牛是耕田的，母驴这都是在农作，有许多仆婢，只能在东方人中就自为自大。那当然你也看到他所那天所碰到的灾祸。那圣经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在第8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所以这上帝对他的评论是正直的人，好人。我想我牧会的，我昨天也跟夏牧师在谈，我牧会的16年，我说我才这么年轻，怎么就牧会10几年了？这个，所以我说3岁开始牧会，今天22岁，数学有点怪，是不是？我想我在牧会的过程里面碰到的，可能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的苦难的时候。过去这2年之内呢，我是前年回来的，这2年之内我们教会也发生了一些苦难的事情。我自己生病，把胆囊切除、胆结石，然后之后呢又可能全身不对劲，就开始有忧郁症。但是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事情也让我产生了这些很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些时候。前年有一个我们家庭有一个小女孩刚生1岁，她就去做心脏手术，手术1个星期后就失败了，就过世了。在葬礼上面我就看到这个小小的棺材，1岁多的小孩，父母极为悲伤难过的把他埋在坟墓里。有时候我不知道该讲什么。约伯的故事不是5000年的故事，它是到今天仍然发生的故事。上个月我们教会又有一个搬去 Ohio 的弟兄姐妹，他们2年前才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大概2岁多一点。奶奶来看他们，因为父母忙着搬家的事情，奶奶来看他们。那奶奶那天就早上带小孙子出去玩，骑着小三轮车，骑啊，那天就在 sidewalk 旁边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斜坡，就小孩子一不小心就往下滑，滑了呢就一台卡车来，就当场把他撞死了。我们很难过，我们教会也去看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清华大学的教授，来美国，在北京就信主，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其实这种事情，在我牧会的过程里面不断出现的时候，这个约伯记就成了一个非常，它不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它是一个到今天仍然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好人为什么会碰到灾难呢？他在教会侍奉这么好，在教会如此的摆上，他如此爱主，主怎么不保护他呢？我们读的圣经不都是说耶和华要保护你、看顾你，直到永远吗？从今时直到永远吗？为什么那天耶和华是？ 所以这约伯记的事情呢，你如果知道约伯记，你如果往下读，你就发现他其实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前面这第一章只是一个介绍，三个朋友呢就不断的开始有一些对话、讨论、争辩，为什么好人会碰到这些灾难呢？那我们可以从今天早上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无神论者提出来的一个看法。无神论者呢就认为，苦难的这个难题呢，是证明了，正好证明了圣经上的上帝不存在的一个证明。他的这个论题，首先小要题是这样：假如神是善良的，他不会容许这么多的痛苦发生而不管，对吧？你们听过这个问题？假如神是善良的，他不会容许这么多事情苦难发生而不管。第二个论题，假如神是全能的，他不会看到这么多的痛苦而束手无策，他一定会阻止这些痛苦的发生。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神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不善，要么他是无能的。所以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位至善全能的上帝一定不存在，这是无神论达到的结论。你觉得呢？至善全能的上帝一定不存在，如果他存在，怎么会有这么多苦难呢？不过这个所谓的苦难的难题来质疑的呢，有两个假设，我要回答两个假设。第一个，我看不出来痛苦是有什么意义的，这是第一个假设。我不知道痛苦有任何意义，痛苦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假设，我找不出答案的问题就一定没有答案，这是两个假设，对吧？所以他才会说上帝会容许苦难发生，就是因为它不存在。我想不到的答案的问题就一定没有答案，这跟我高中的时候学数学微积分一样，我想不出来的答案就一定没答案，果然是无解那个题目。其实无神论者是犯了这种骄傲的一种骄傲的罪，就是所谓没有答案的问题就一定没有答案。但我想今天可以再从我们必须从别的方面来思考一些答案。首先，痛苦有意义吗？我们必须来思考这个问题。苦难有意义吗？佛教有答案，佛教是有答案。佛教说苦难有意义，这叫做你前辈子的孽障今生报。这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你会碰到苦难的事？你这辈子虽然没做坏事，上辈子干了坏事，所以今天报，有意义的。我记得达赖喇嘛在那个2005年牛奥良被卡翠娜台风吹淹水的时候，西恩就访问他，达赖喇嘛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呢？他很简单就说 ：“Of course, their previous life 就是前辈子干的坏事，今天报。”所以在佛教的世界观里面，苦难是有原因、有意义的，是今天要惩罚你上辈子干的坏事，英文就是 karma， 对吧 ？cause and effect， 因果关系，所有的因。有因有果，佛教说有缘，有缘就是有缘故的意思。你我今天在一起有缘，是有缘因的意思。所以佛教的世界观里面，苦难有意义的，是你自己干的坏事，前辈子干的坏事。那当然，我们不相信佛教，这个只是提出来他的这个想法而已。这个佛教这个里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这个问题，就是前辈子的事为什么要到今生报？那这个问题，那什么时候报得完？第二个苦难的想法是由哲学界提出来的，宿命论、命运，也是在约伯记的第5章第7节，他的朋友开始讨论了这个问题了，有这个所谓的宿命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苦难呢？命不好，他这边说你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也就是你夏天你在烤篝火，你在旁边生了一堆火，你站在火旁边呢，就会有火星飞腾，对吧？你要是站在旁边被火星烧到一下，为什么不烧别人要烧你呢？就是你命不好，他命好，没烧他，烧到你。所以这就是反正 randomly 会发生的事情。痛苦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你命不好，这就是命运捉弄人。这是西方叫做 Stoic 斯多亚派， 中国人就是谈到是命运。第三个痛苦的意义是约伯的朋友花了40章，从大概第二章开始，大概到38章、39章，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宗教的道德主义了。也就是宗教道德主义相信，绝对相信上帝绝对不会不按公义审判人，所以人碰到苦难一定是因为人的罪，一定是因为你在什么地方一定犯了什么罪，所以你才会碰到这事情。虽然你不记得这个罪，可是一定是因为你的罪，因为上帝是绝对公平公正的上帝。所以这是所谓的宗教的道德主义。那你会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之间的争辩的例子。4章12节，约伯的一个朋友以利法说他得到了启示，他说其实说约伯你是很坏，他这么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他开始讲一些玄乎的话，我耳朵也听见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他开始讲到属灵经验，对吧？那一天神的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别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一死的人岂能比上帝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对吧？这答案你很难跟他争辩，对吧？你会比上帝公义吗？你很难有人讲说我比上帝还公义。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蛀虫所毁坏的人呢？所以他谈到我们人不可能完全公义的。所以上帝审判你是罪有应得。所以约伯啊，你的 UPS 公司垮掉，绝对是你有犯罪。这是他所得到的启示。他的朋友呢继续谈了，其实这40几章我今天只是很快的 summary。 这个第8章第3节，他的朋友继续说，上帝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哦，这个更惨，对吧？这个你的7个儿子3个女儿那天都死掉了，为什么呢？也许不是你犯罪，也许是他们犯罪。你可以想象在葬礼上面跟人说这种话吗？这个你的小孩死掉是因为他犯的罪。这就是一个宗教的道德主义给人说，上帝绝对是公平的，所以死有余辜。11章14节，他们继续说，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你一定有罪，一定有罪。20章第5节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喜乐不过转眼之间，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必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看见他人要说他从哪里来呢？他吞的财宝还要吐出，上帝要从他腹中掏出来。他说他做约伯什么？贪财，对吧？你公司开这么大，难道你真的是每一笔生意都完全清白的吗？上帝今天跟你讨债了，对吧？这是宗教的道德主义。还有一些无中生有的控告了，这个是22章5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夺取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或有黑暗蒙蔽你，有洪水淹没你。他的朋友们如实的控告他，约伯不可能的，你这种苦难发生在你身上不可能是偶然，上帝绝对不会看错，绝对是有原因的。约伯，你是不是有寡妇跟你讨饭，你把他赶回去？是不是你干了任何坏事？你的儿女干的坏事？还有一些哦，这个是更美的一个神学，他们不是更美，更玄乎的一个神学。他们这么说，你要认识上帝，约伯啊，其实你不认识神。你虽然在教会很忙，虽然有很多事工，又看起来很正直， 其实啊，你是不认识上帝的，因为认识上帝的人就有平安，对吧？你为什么没平安呢？就是你其实是不认识上帝的，你自欺欺人，你有一个假冒为善的样子，福气也必临到你，对吧？你要是好好的真正认识神，福气一定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你要背经了，对吧？因为你看到他说，这些他的朋友这些话语，你很难跟他对质的，很难跟他答辩。他说好像也没错，你要多认识神，多背经，多敬畏神，把他言语存在你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要悔改，将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要奉献，对吧？不要爱钱财，将恶匪的黄金丢在溪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成为你的珍宝。这个很美的，好像感觉是一个很美的描述，让上帝成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像上帝扬起眼来。圣经，我们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别的地方有没有？有吧，很多以全能者为你的至宝，对吧？所以当他朋友来提醒他的时候，就说：约伯，你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就是因为你没有以耶和华为你的至宝，你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你要祷告，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扬起脸来。你要祷告，参加祷告会，你要神就必听你，他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这些似是而非的神学听起来是很对，可是在这场合一定是这个原因吗？可能不是，可能不是。所以在这样的痛苦里面，这其实你回去看约伯记，这是一个真的是很古老的一个智慧神学的对话。为什么好人会有灾难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如果问这个问题，会有很多人给你类似的答案。不过圣经里面有一些答案。第一个圣经的答案，不是这些朋友们的答案，不是圣经道德主义的答案，不是预定，不是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中注定的这个答案。它是首先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上帝让苦难临到他的孩子，一定有他的旨意和目的，所以我们不能理解。这是整本约伯记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它里面谈到是上帝跟魔鬼的对话，在这对话里面有一个约伯无法明白的答案。第二个可能，圣经的答案，第二个可能是为了神的荣耀。约伯受苦是为了神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里面就记载了另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说到，里面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有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有些人生下来就命很苦，是吧？宗教的答案是什么？是因为你犯罪。宗教永远给你这个答案，你犯了罪，上帝要惩罚你。所以他的门徒也说，是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的罪，他自己犯的罪？耶稣说不是，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父母犯的罪，是他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加尔文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上帝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所以当有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不需要立刻跳到是不是有罪，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如果上帝真要按我们的苦难报应我们，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你可能觉得我那天说了谎话，结果出去车子轮胎就爆胎了，上帝报应我了。上帝如果真要按着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就是地狱，对吧？而上帝从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所以这边谈到人碰到苦难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要在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第三个，这可能是被神使用了。约伯呢，就是你要知道约伯记很特别的是，他是被神挑出来使用，来见证神的名的一个人。撒旦第一章里面谈到撒旦跟 跟那个上帝的对话。撒旦来到上帝面前走来走去，是谁先开始这个对话的？是上帝，对吧？你如果回去看清楚的话，是耶和华神，他开始的这个对话。耶和华问第八节，因为在撒旦的这个国度里面没有真正的爱，在撒旦的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交易。什么叫做交易呢？就是你对上帝好，上帝就对你好，你信神他就给你永生。很多时候人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撒旦就说，其实没有人真爱你，耶和华，没有人真爱你，没有人真正爱你，世界上没有真爱。这些弟兄姐妹们来教会聚会不过是因为你对他们好，他们是在跟你做生意的。所以他撒旦就说，其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第九节，你岂不是四面捐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并他一切所做的都蒙福。他是十一节说，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你面弃掉你。所以这是一个考验呢。耶和华用约伯要来证明一件事情，世界上有真爱，也有真爱我的人。在我不对他好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仍然顺服我。约伯就被挑出来，被拣选出来做这个见证人。我不知道约伯，我相信这约也不是约伯写的。如果约伯知道第一章的事情，他一定心中很不甘，对吧？干嘛挑我呢？我那个朋友里一粒户也不错，挑他。主啊，我愿意侍奉你，你用他好了。谁会自愿说，主啊，我要见证你的名，来试验我，我真的是爱你，我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的。可是主知道约伯，主知道约伯可以经得起这个考验，所以主挑选的约伯，你看见约伯没有？所以约伯是被这样拣选出来，来给神使用的。约伯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约伯去留下的这个，就是苦难有的时候你在今生你永远不知道答案，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这苦难会临到你，你找不到答案。耶和华有他的旨意，可是他不会在今生告诉你。你也想一想，如果约伯记在第四十二章，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跟约伯讲，其实约伯啊，你知道吗？这苦难临到你是因为我那天在跟撒旦讲话，然后你就被挑上了。约伯，你想约伯会因此心得安慰吗？如果你碰到苦难，耶和华最后跟你说，我姐妹啊，张弟兄、陈弟兄、陈林姐妹啊，你碰到这苦难是因为我跟撒旦有一次谈话，就决定使用你。请问你的心会得因此得安慰吗？啊，感谢主，原来是如此，我懂了。就发现苦难不是因为你懂而得安慰的。在约伯记的最后，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看约伯记的最后，耶和华是以一连串的问题来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他说，我要跟上帝对质，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些苦难。上帝的回答是，你如果看过约伯记，你知道他是用一连串的问题，我创造这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也就是问你说，如果这世界少了你一个人，这个世界会不会因此不运作了。他开始谈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他所养育的，耶和华所养育的一切，会不会因为少了约伯你一个人，世界就变了？不会。你的苦难跟这世界的运行有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没有。你真的很重要吗？不重要。你凭什么知道呢？约伯最后说，我哑口无言，耶和华是上帝，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如果你有一天约伯知道了啊，其实约伯啊，你的故事会成为激励人心的好故事，对吧？在4500年、5000年之后，在贝城华人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人会因此你的故事受到鼓励和安慰。你就是被这样耶和华所用的。他想要的是把我的10个孩子要回来，是吧？ 他才不在乎你们华人教会有没有收到我的故事得安慰。所以在耶和华的所有的运行里面，他的计划里面，人得不到答案。约伯记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其实约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被拣选，上帝就拣选了他，来证明了世界有真爱，证明了世界有人真的是顺服主。那约伯他还有猜出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所谓的上帝的熬炼。在约伯记23章第10节，他在里面也开始思考他自己深思的一个问题。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这是约伯自己说的，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记带出了另一个可能的信息，是耶和华在用苦难来熬炼我们。有一个人说，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银匠，他在熬炼银子，他不断的燃烧它，然后把银子里面的渣给除掉。那旁边人就问这个银匠说，要到什么时候才除干净呢？这银匠就说，直到我看到我的形象为止。耶和华也在我们生命中做这样熬炼我们的工作，直到他在我们身上看到他的形象为止。所以约伯提出了这个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熬炼我，使我如金金。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圣经里面提到苦难的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罗马书8章里面所提到的，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边谈到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开始经历与基督同受苦的一个生命。在这之前，你没有受苦之前，与基督同受苦是一个极为陌生的一个概念，被基督祝福是一个很容易了解的概念，可是与基督同受苦是遥远陌生无法明白的一个概念。可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会发现甚至更是最不公平的受苦，帮助我们更了解基督的苦。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就会开始经历所谓的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在你的流泪里面，在你的痛苦里面，你必须回到十字架面前，看到耶稣的鞭伤，他为你我而受的鞭伤。你知道约伯他感觉很无辜，对吧？他是整个约伯记里面他不断的在呼喊的呐喊着，我很无辜，我没做什么坏事。可是有一个真正无辜的人，他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无辜的人。你说约伯真的完全没罪吗？也当然不是，但是他不是因着他的罪受那个刑罚。可是世界上有一个真正无辜的一个人，他是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刑罚是完全真正无辜的刑罚，而且是为你我受的刑罚。所以当你被人无辜的陷害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也是与他同受苦难。腓立比书3章10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有一位真正的约伯，约伯不是真的约伯，约伯记是指向圣经里面真正的约伯，就是耶稣基督，使你认识他的苦，效法他的死。罗马书哥罗西书1章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在我们的痛苦中，我们可以更感受耶稣的情景。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在这样子的多种可能里面，在苦难中使我们更亲近上帝。好，那我讲几点应用我们就结束。这个讲了很多理论，但我们讲了几点应用就结束。第一个应用，在还没有碰到痛苦前要先读约伯记。如果今天你觉得约伯记对你一点感受都没有， 我想要提醒你，在碰还没有碰到痛苦前要先去读约伯记，让约伯记的信息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成为预防针，免得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 在理性上完全没有解答，信心就完全垮掉了。苦难会发生的，在苦难发生之前，先读约伯记，是你知道有这个可能性。第二个应用，在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碰到苦难的时候时，请你不要做约伯的朋友，不要用圣经的一些话来控告他，你呀，要认罪，你呀，要祷告。当然是要祷告，我们人当然每天都该认罪，都要祷告，这是没错，对吧？可是在那个时刻讲这些话不是最大的帮助，你只能与哀哭人同哭，你不要做约伯的朋友替他找答案，不要替他做这种道德的控诉的安慰。第三个应用，你已经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们，你需要再次转向神，让他成为我们的安慰。在这个痛苦里面，你记得你不是孤独的，回到基督面前，花点时间读经默想，独处与神亲近。你需要慢下来，在这个时刻啊，平常所有的工作都得暂时慢下来，花时间回到圣经里面读神的话，来得到安慰。暂时没有答案，我们那位朋友，那位弟兄，他们的在欧海有的牧师就陪他们一直读圣经，读了三天，直到他们的心得到安慰为止。因为我们人的话没有办法安慰人的心。第四个应用，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要学习哭。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被教导忍着别哭，可是圣经却教我们要学习哭。约伯记一章二十节，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是在哭。这个剃了头撕裂衣服是当时葬礼上面最伤心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学习来哭。在耶利米书九章一节，耶利米先知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先知是哭泣的。列王记下二十章三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这是西西家的祷告，按诚实行事，又按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来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的民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圣经叫我们学习哭泣，在耶和华的面前哭泣祷告。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及时得朝见耶和华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诗篇五十六篇第一节，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你知道诗篇是所谓的智慧言语的第二，智慧文学的第二卷书。约伯记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而且你不一定知道答案。诗篇告诉你怎么样学习在苦难中哭诉，来到上帝面前哭。你发现诗人在上帝面前很直接，好像也有点抱怨，但是在这种在上帝面前的抱怨却蒙上帝的接纳。他不是跟人抱怨，诗人不是跟人抱怨，他是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人要把我吞了，你都我几次流你的技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圣经是要我们在诗篇里面，让我们学习有一个正常的哭，有一个正当的难过，有留给我们有空间难过的空间。你知道我当牧师都还会有忧郁症。你说那牧师你一定诗篇背得不够， 可能也是了，当然我不是150篇都背起来，但圣经告诉我们，学习有机会哭泣，这是人类人感情里面、情绪里面很正常的一个部分，它不需要压抑，它需要你在上帝面前来哭泣。启示录第21:4，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个时候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眼泪会被擦干。可是没有哭的人，没有哭过的人，上帝擦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从来没有眼泪，上帝我还行，不用擦还行，我很坚强的。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可能有，对吧？他永远有灰尘进去，没有，那不是哭。从小被教导学习坚强，别哭，有什么好哭的？可是圣经里面却不断的谈到这个哭泣的事情。你当你真正在人生的苦难里面的时候，哭泣是正常的。在神眼前，有一天约伯的眼泪被擦去了，上帝又加倍的偿还给他，但是。在天国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要完全擦去约伯的眼泪。那一天，当约伯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他死去的十个孩子在那儿，后来又生的十个孩子又在那儿。其实我没有损失什么，耶和华是恩待我的。但是那只有到天国才有真正所谓的擦去我们眼泪的那一天。但如果你没哭过，你在天堂可能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你可能离主稍微主在那里，你没哭，你去后面等，我先擦那个有哭的眼泪。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英文就是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Blessed are those who weep,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圣经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所谓的你要刚强你要喜乐，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可是他并不是不容许我们有痛苦跟哀哭的时候。我们在主里是喜乐，但是他不是用来压抑一个人，说你因此从来 不能再有任何的感觉，除了喜乐以外不能有再有任何的情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在哭泣里头，我们得到主里的安慰，而不是一种好像人的自己的这个坚强意志所产生的安慰。在最后19:25，约伯记19:25，我用这句话来作为结尾。约伯在他受了一切的痛苦之后，他说了这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中文有一首这诗歌，在亨德尔的弥赛亚里面，在哈利路亚大合唱之后，就是唱这首歌。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就是这首歌非常美的，他就把这一句话，约伯的一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在最古老的圣经最古老的一本书里面留下了这个复活的盼望。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这是约伯记最大的盼望。我自己要见他。昨天晚上我们在谈传道书的时候说我们人都会变成肥料，这是昨天晚上在谈的。但是约伯记真的给我们一个盼望， No， 我不是肥料，我在肉体之外要得见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留下最美的盼望。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仰望你。主，你是行万事的耶和华上帝，人不能参透你的作为。 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有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你是至圣又全能的上帝，你让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一定有至圣、至善、至美的旨意，但我们今天不能明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求你赐下信心，主，让我们的信心不再是肤浅的，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有福气。主，你让我们从这样的婴孩的教导里面慢慢的成长出来，让我们知道是信耶稣有平安，但是是十字架之后的平安，是因着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的平安。主圣灵，求你来亲自做抚摸人心的工作，这不是我能做的，这不是任何人能做的，愿你自己按手在我们心上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来仰望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直到我们肉体毁坏，在我们身体之外亲眼见你的日子。主，你帮助我们盼望你的再来，盼望那天上真正永远的福气，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你天天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坚固我们，用你的手扶持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